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创世纪系列讲章44章，替代赎罪。韦保罗牧师，2001年11月，王兆丰译，2004年，朗读赵希拉。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创世纪44章，让我们先来很快的回顾一下前面学过的内容，以便能够和这一章发生的事联系起来。迦南地的饥荒使得雅各的儿子们到埃及去买粮食，当年被雅各的儿子们作为奴隶卖到埃及去的约瑟，现在成了法老的右手，埃及宰相，粮食也由他管。约瑟扣下了西缅，让其余的兄弟们回迦南去把便雅悯带来。这时他们没有认出约瑟就是他们的弟弟。约瑟告诉他们，除非把便雅悯带来，他们就别再想来买粮食。雅各不同意让便雅悯去，因为失去了约瑟之后，便雅悯是他最爱的儿子。但无奈饥荒越来越严重，雅各不得不让便雅悯跟着哥哥们一起再一次去埃及。他们兄弟一行再次得到约瑟的热情接待，约瑟为他们设了盛大的宴席，对此盛情款待，他们感到有点害怕，就开始向约瑟的大管家加宰求情。因为上次他们发现自己所付的买粮钱又出现在粮袋里，这次怕因此事而惹祸，就向大管家请求。管家对他们说，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口袋里，不用担心，就好好享受为你们预备的饭食吧。于是他们高高兴兴地享受了宴席。上次我们就停在这里，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啊，我们读到的约瑟和他兄弟的故事是发生在你圣约子民中的真实故事。父啊，这些人一度曾是何等邪恶之徒，使人不禁要问你怎么会拣选了他们。但是父啊，我们同时也认识到你所做的决定是为了荣耀你自己的名，你绝不允许任何人与你的荣耀有份。当我们读到你圣约的实现时，这是多么明显的事。父啊，我们求你在我们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欺人欺工作，他明明告诉我们为他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父啊，求你帮助我们认识你的属性特征，帮助我们懂得这个故事里清清楚楚说明的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我们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们。44章1到5节，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涤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们的口袋里。家宰就照着约瑟所说的话行了，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粮走了。他们回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家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子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行就是做了恶了。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位曾使他们得安慰的管家现在成了合伙预谋的一份子。这里我们暂且不谈约瑟这么做所涉及的道德问题，这里明显的含有欺骗。只要我们认识到神利用有罪之人的邪恶选择，根据他完美的神圣计划来完成他的目的，我们就能认识到神可以做这样的事，但丝毫不违反他的道德标准。这是圣经里一再一再反复出现的概念，我希望你们能理解这一概念。 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神在我们中间做事的方式。约瑟在这里设了一个誓言，我们在圣经里一直看到这类有关神与他子民的事。我就给你们举一个例子，申命记8:2，你也是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注：和合本译作苦练你，钦定本译为让你谦卑或打掉你的傲气。可见神在我们的生活中调度安排试验试炼，神不是尽量把坏事变成好事，一切试验试炼都是他安排的。有时候我们说神允许，想要来软化这一点，但神预定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事。虽然圣经说神做的这些事是为了要知道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我认为假如你认真的读圣经，你就知道圣经是在用拟人的方式，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有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没有任何事情神是不知道的。当神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说，我这么做就可以知道你。神当然知道亚伯拉罕会做什么。前个礼拜我也提到的，亚当躲在树后面，神说你在哪里，这并不是说神不知道他在哪里。所以我们必须明白，神用拟人的口气说话，为的是要叫我们能够理解。我们在雅各书1:2-4中读到，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为完备，毫无缺欠。因此我们所经历的试炼必然会在我们里面产生果子。44:6-9，加载追上他们，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他们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这么说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你仆人中无论是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这些是非常勇敢的声明，表示自己的清白。我们知道真正的清白的确可以使人无所畏惧，因此他们主动提出死与奴役来为自己申辩。他们虽然事先没有讨论过这件事，但他们很有把握，他们中间绝对没有人会傻到去偷法老宰相东西的地步，这是不可能的事。44:10-13，加载说，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上，个人打开口袋，加载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子上回城去了。这里我们看到加载把他们起的事做了一下修改，搜到的人做奴仆，你们其余的人可以回家。他们急忙打开口袋，虽然需要表明清白，于是仆人开始检查，他从最大的一开始按秩序搜，因为他知道内情。这里我们要认识到几件事，首先他们没有机会事先讨论这件事，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因此当银杯从便雅悯的口袋里找出来时，他们很可能以为真是他偷的。他们心里一直在想，这小子怎么这么傻，他在想啥呢？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完全可以谴责他。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约瑟设计的这个试验开始产生有效的作用了。是什么作用呢？他们都一起回城里去，他们没有把头转过去对便雅悯说，你怎么可以干这事？他们没有对便雅悯说，再见了小弟，这回你可以去好好消停消停，到埃及去做奴隶吧。他们根本就没有趁机抓住加载的话，而是一起回到城里。后面我们会看到他们身上发生的更大转变。他们对家里的人 一起负起了责任。这里我想到了排球比赛，在排球比赛里，触网是犯规的。有时候我看比赛，有人触网，若队友说是他触的网，那么你就能看出说这话的队友的品格来。假如他说我们队触了网，那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作为一个球队，赢是团队的成功，输也是集体的责任。这里我们看到这些哥哥们为小弟弟负起责任来，这是他们从前绝不会为约瑟做的事。请大家记住，便雅悯是拉杰的儿子，约瑟也是。这些同父异母的哥哥们恨约瑟是因为父亲宠爱他。你完全可以这样来看便雅悯，约瑟早已不在了，父亲宠爱的是谁？当然是便雅悯。记不记得雅各怎么说的？便雅悯若是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其他那儿子们听到这话的时候会怎么想？老爸，假如我死了，你会不会死呢？为什么对便雅悯就这样呢？但我们在这里根本没有看到一星半点这种态度，因此约瑟的试验开始在这些兄弟们里面产生出东西来了。44章14到16节，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土吗？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里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里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我不知道你们数没数过，这些兄弟们在约瑟面前跪倒几次了。约瑟接着演他的戏，他宣告说自己能占卜，这当然不是真的。现在犹大代表全家出来说话，他一句辩护词也没有。说实话，犹大根本连想都没想这是约瑟的计。但有一点很重要，犹大在此事上的态度上说话用的都是第一人称多数式。我们说什么呢？我们怎么表白呢？我们再一次看到犹大没有提到加宰的话，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他没有拿出这条理由来。犹大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些弟兄们到底怎么了？至少你会以为他们怎么不像从前那样了呢？犹大一点没有离便雅悯远远的，他们一起承担起了责任。同样是这群曾阴谋要杀害约瑟的兄弟们，现在抱成团来保护便雅悯，而便雅悯可以说就是年轻一点的约瑟。所以我认为惧怕与恩典在他们生命里同时体现出来。惧怕与恩典使这些弟兄们成圣，惧怕使他们不敢说谎，因为证据确凿，同时恩典在他们里面使他们也没有趁机抓住加宰的话把便雅悯一个人留下。或许他们开始认识到这位如同法老的埃及宰相对他们已经够好的了，现在他们不能把便雅悯的脑袋放在砧板上去。很多人认为犹大下面的这段话是整本圣经，特别是在希伯来原文里最感人的一段演讲。我们读翻译过来的英文或中文恐怕无法完全展现出来。44章18节，犹大挨近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年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 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去，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住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再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说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犹大在向约瑟致敬之后，把故事的前前后后重复了一遍。这也是我们最近这几个礼拜一直在学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说明一下便雅悯是怎么来到埃及的。因为他可能想，像约瑟这样身处高位的宰相不会记住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有趣的是，我们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没有看到约瑟问你们有父亲兄弟没有，而在第二次兄弟们向雅各汇报时提到了这个。当时我就说，我们不知道约瑟到底说没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我们看到约瑟的确这么问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犹大非常担心的父亲，基本上犹大是告诉约瑟，便雅悯对他父亲有多重要，假如便雅悯不回去，那就等于是把他父亲送终了。犹大结束时的那一番话使约瑟极为的感动，最后向他兄弟们说明了他是谁。犹大所表现出对弟弟的爱，不仅仅是在为便雅悯辩护，而是情愿承担他弟弟的惩罚。你们停一下，好好的想一想，这位当初如此冷酷如此狠心的哥哥，不但不保护约瑟，反而合伙把弟弟卖到埃及去当奴隶，今天敢站在眼前这位最有权势的大人物面前为便雅悯辩护。不但辩护，他甚至愿意为了弟弟来做奴隶。再想一想这一点，同样是这个犹大和其他的兄弟一起宁可让他父亲承受悲哀整整13年，也不告诉他约瑟并没有被野兽撕碎。他们一直欺骗父亲，从来没有对雅各吐过一个字的真情，但突然之间现在他竟如此担心父亲，甘心情愿自己来做奴隶。我想约瑟所设计的试验开始见效了，至少在犹大身上成圣的工作开始产生果子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犹大成众兄弟中最重要的一位，应许的那位后裔从他而出，基督从他的后代而出，这世界的救主将从他的后代而出。等以后我们学到49章雅各对他儿子们的临终祝福里会知道，他对前面三个儿子西缅、流便和利未说的都是负面的话，数落他们所干下的丑事，但却对犹大说了非常好的祝福。让我来读一下49章8到12节。犹大，你兄弟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石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权杖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开，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 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这里的内容多极了，今天我就不多讲了。但我们可以从这里清楚地看到指向基督的话。在犹大的这番话里，我们怎么可能错过这样一个概念，替代赎罪？我希望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这个概念会跌入你的眼睛。犹大所做的是代求，他不是要试图来为便雅悯辩护，他不是便雅悯的律师，不是为了使便雅悯脱罪。那么他是如何为便雅悯代求的呢？圣经说，耶稣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的律师，但他不像世界上的律师那种辩护。站在神面前看，你看他们并不那么坏呀，他们太年轻，有点不懂事，你就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他们会变好的。不，耶稣是以他自己的宝血为他们代求，他以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死为我们辩护。他说，父啊，惩罚我吧。替代赎罪是个神学概念，我认为我们基督徒应当懂得，有人担当了我们所应受的惩罚，这是一个极其极其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必须渗透深入我们心里心思意念的每一个角落。因为虽然很多人都知道，就连我们的孩子都说，耶稣为我死了。我也常常听到神学家们、牧师们说到这点，但当你仔细来查验他们说的是什么时，他们嘴里的耶稣为我死不过就是停留在他们自己的意志上。耶稣的替代赎罪之功的深度消失了。是啊，耶稣为我死了，他给了我一切的机会，我要做的事，这是今天很盛行的，说什么神给了我们同等的机会，只要我们能做这个做那个就得救了。我从头必须做我们的一份，假如我们不顺服不信，我们不要，我们不行使我们的自由意志，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不起作用了。说到自由意志，今天可是很盛行的呀。可是我们在圣经里从来没有看到过与得救有相关的事上提到过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在圣经里出现过几次，两处是在利未中的献祭，1:3、19:5。注：两处和合本都没有用自由意志来表达。另一处是腓利门书里，保罗劝腓利门甘心的让阿尼西姆离开。注：这里的甘心，当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人的意志时，总是与得救正好相反。你称为神的儿女，不是从人的意志生的，约翰福音1:13。和合本把人的意志精炼的译作仁义。我们在这里应该引起注意的是犹大为便雅悯所做的。假如约瑟同意了，对犹大说，可以，就照你的办，就照你说的办，我们就用这个来作为实例解释。因为我听到过那么多极糟糕的解释，为的是要来为阿米念主义辩护。这里约瑟所做的是在试验这些哥哥们，让他们行使自己的自由，把便雅悯给忘了。因为他说，杯子在便雅悯那搜出来，他留下，你们都可以回了家。他没给他们一点压力，但犹大为便雅悯代求，他用的是自己的生命。请你们大家来看这个解释，假如约瑟同意让犹大代替便雅悯，那么便雅悯就自由了。你知不知道，便雅悯根本就没有参与这场谈判。约瑟没有说，让我们来把这个作为一个礼物送到便雅悯面前。但是，他若不打开，那就不能算他的，他必须自己来接受。便雅悯根本连参与都没有份儿。这替代赎罪的概念，某人为别人死，只与父与子之间的约有关，与我们毫无关系。唯一发生的是，一旦我们被赎了罪，一旦我们被称为义，一旦我们被算作为义， 一旦我们因着基督所做的得了释放，然后他开始使我们成圣。就如我们在这里看到发生在约瑟哥哥们身上的事一样，我告诉你们，理解救恩的这个顺序是何等重要，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与父和好，被父称义，从神那里来的平安与我的品格德性根本无关，与你做决定的能力根本无关，与你愿意降服根本无关。我被父称义只与耶稣为我所做的有关。再请你们注意，不然的话你们或许产生误解。我愿意降服，我愿意求告主名，是父与子之间谈判的结果，不是原因。神学家们把此称为得救的顺序：拣选、重生、信心、称义。神在创世之前拣选，他使我们重生，他赐给我们信心，他借此信心称我们为义。我想这一点我们在约瑟、便雅悯、犹大的故事里看得清清楚楚，这里几乎是两个平行的故事。犹大既代表了基督，又代表了被成圣的人。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接着就是如何行，三章十七节，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贫穷，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我们在这段经文里看到的就是律法与福音之间的美，它两者之间的和谐之美。我们爱弟兄的心是从我们理解了主对我们的爱开始的。所以说单讲律法不讲福音就带来死，因为离开福音，律法就是死的执事。假如你到一家教会去，我倒不是处处在批评教会，听到的只是律法律法律法的话。我顺便又要说一句，有意思的是，我们教会因为朗读十诫常常被指责为专讲律法，可是我到许多教会去的时候听到的都是另外一种律法，他们甚至都不称为律法，而叫做这个原则那个原则等等等等，但实际上就是律法律法律法。唯一听到讲福音的时候是告诉大家去向别人传福音，而这不过就是另一条律法而已。哦，福音是何等重要，没有福音律法只能叫人死。不仅如此，假如你没有福音只讲律法，人们也不能成为遵守律法的人。为什么？因为对律法的正确理解就能使你正确的理解耶稣为你所做的。你们听没听到过这种说法？我们的确是因着遵守律法而得救的，但不是我们遵守律法，我们是因着耶稣遵行律法而得救，他给了我们的胜利。约瑟救了他的哥哥们，也一定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神的爱。父在他儿女身上做的也是同样的方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啊，我们切切祷告，让我们能够来理解你为我们所做的，叫我们懂得耶稣到世上一身行义，经历苦难而完全，上了十字架，担当了我们的罪，承受了我们应得的惩罚，但他战胜了死亡，从死里复活，升天到你右边，为他的教会浇灌下圣灵。父啊，我祷告求你让我们真正懂得抓住这福音，耶稣来为的是寻找拯救罪人，这是福音，不是末世论，不是如何过得胜生活的要点，不是克服我们的缺点。父啊，求你让这福音永远在我们眼前，叫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给了我们自由。我们祷告奉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